第二步是什么？就是要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啊，让那些非国有经济得到一个公平的市场机会啊。这里面的话呢，跟你讲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很多民间投资者有一个好的投资计划，但是拿不到银行的钱。你也知道，银行啊，国有银行的话呢，不太愿意把这个钱呐、借给那个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的。为什么？担心他还不出来呀。做银行行长的话，我当然愿意把钱给国有经济了、国有企业了，因为这个比较稳呢。所以很多民间投资者得不到应该拿到的资金、扶持资金，所以就没有公平竞争机会了。还有第二个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非国有经济啊，在很多行业是受排挤的，啊，不能进去的。所以我们要保护民间投资的合法权益。那么还有一层含义，当然今天不能公开提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思考一个简单概念，是为什么浙江经济发展很快？我们中国十大商人，同志们，十大商人，从古到今我们讲十大商人。那么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唯独浙商，他的文化底蕴跟其他九大商人是不一样的。你像其他九大商人的文化底蕴，更多是什么呢？更多是儒家文化影响他，而唯独浙江商人法家文化影响他。我基本看了这个商人的一种文化因素影响。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哈，为什么呢？你像古代晋商文化，晋商、微商，晋商跟微商，安徽的微商，这两种商人呢是最具代表意义的儒商文化，最代表意义的。那么他们呢？这种商业文化啦，跟儒家挂钩的话呢，跟实际老实话有个很典型的特点，往往儒家文化影响到儒商的时候，他往往在经营的时候，他会考虑什么呢？啊，你考虑官商勾结，考虑比较多一点。那么为什么浙江商呢就不是儒家文化影响的，是吧？而且区别广商，我们叫潮商文化，潮商也是儒家文化影响到他。按道理说，广东、广西、浙江跟福建这些地方啊，在古代是什么？是荒蛮之地啊，就是中国的王侯文化很少往这方面渗透的。但是为什么广东那边的商人会接近于儒商文化，而不是法商文化呢？这个我跟你讲，其实古代啊，从这个福建的黔州以下那个地方，商贸是很发达，在这个方面，在福建上黔州以上那个地方啊，商贸是不怎么发达的。其实呢，在商贸发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儒商文化也慢慢的向南方渗透到广东和福建那一带，但是就没有往东边那个走，没有往浙江江浙那一带走。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江浙一带王宗羲之后，他的四公学派文化影响浙商很厉害。我跟大家讲，浙商文化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什么？就是浙商文化里面有一种草根精神。这种草根精神就是不怕死的精神，他敢做，他敢闯。在咱们中国文化里面，那种创新精神不做的东西，恰恰在浙商当中看到了。所以我非常推崇浙商这种创新精神。当然的话呢，浙商文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文化内涵还不足，这是他的缺陷啊。所以你看那个浙商，我看到很多浙商的企业家们跟我交流的，都看好像他看上去不怎么太气派嘛，好像还是跟农民一样的，但是他呢确实有种创新精神。创业精神在这方面跟他的文化有关系。那么你像浙商为什么发展这么快呀？跟你讲，说的不好听，有地下钱庄支撑，地下钱庄支撑他也敢做，所以浙商的话呢确实是发展的非常快。这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就是制度改革。其实今年的制度改革呀，有三大改革是非常吸引眼球的。第一条就是资源税制改革。我过去始终认为税制改革不如在今年就开始就提上桌面上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没想到今年就已经在提这个问题了。第二个就是收入分配改革，这是迫在眉睫了。尽管在这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意见比较大，但是呢这个问题的话呢确实必须要有所借鉴了。因为你扩大国有消费啊，特别是城市消费方面，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必须要做的。所以估计今年年里就会有一些动向出来了，收入分配改革。第三个就是金融体制改革。我始终有个不成熟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的所有行业都可以 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但是中国的金融行业我认为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而且呢，我认为讲的保险的话呢，还是计划经济的这种模式，可能呢哈，就能还是能够比较稳一点。因为中国的金融体制啊，自然就稳了，因为金融是血液。那么今年我们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是否会出台政策性银行。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很多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吗？那么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你国有企业能不能规定国有企业的国有国有那个你这个国有银行能不能规定国有银行啊？你是不是你一年一定要拿些钱来用于贷款给中小企业呢？如果你不贷款的话，我就跟你拿一个什么呢？问责制，是吧？这个是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年呢、啊，既然是靠三驾马车，你不能完全靠投资，也不能完全靠进出口贸易，那么你消费这一块怎么起作用？消费这块起作用的话呢，我刚刚除了讲的那一块，就是什么呢？收入方面改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以外，另外的话呢，还有三点，就是主要是围绕农村来谈的。其实我们中国的国力消费啊，你看看98年周恩来上台以后，他为了扩大国力消费的话呢，他的主要方向是放在三块：房地产消费、高等教育大众化消费和医疗消费。但是情况来看，不是太理想，出了很多问题。那么现在可以看到，中国13亿人口，有10亿是农民，如果农村的消费拉不起来的话，这个消费就很难了，国力消费就很难了。所以呢，重点是农村消费。那么农村消费是三句话，一句话叫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让没有钱的农民能够投资和消费。那么你要让没有钱的农民能够投资和消费，关键是要围绕着小额贷款如果落实的问题啊。中央在今年采取了很多办法来丰富和完善小额贷款。第二就是你要让农民自己赚钱来消费啊，而农民要赚钱消费必须有工作，因为现在土地越来越少了，那你就靠什么？靠工作。那么谁能够给农民工提供工作呢？不是国有大型企业，他们不能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是谁的？是中小企业，特别是私营中小企业。所以说你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就成为解决农民工就业的一个大问题了，因为中小企业人们现在就看你能不能融到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城镇化，通过推进城镇化建设来扩大农村消费。但是城镇化怎么推进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不是什么地方都能够合理推进城镇化的，这个有个什么？有个经济条件、经济基础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央应该考虑这个问题，如何根据不同的地方来推进城镇化建设，是吧？你要说的不好听的话，你在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农村里面，你要让它变成城镇化啊，那个是就很困难的了，因为基础条件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的。所以呢，城镇化的它是应该要推进，但是呢，它有一些条件的，这个要考虑什么条件能推进城镇化，什么条件是不能推进城镇化的，这个必须要思考这个问题，要不然的话，你就没办法使得国力的农村消费落到真正的实处上来，是吧？因为现在的话，农民消费的话呢，你的彩电、冰箱、下乡活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很多措施，我就不说了啊，这是一个问题。第四是什么呢？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一种一定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促进科技进步。在这里面，我讲两句话，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提高问题。就建立我们中国的教育必须要转型了，转什么型呢？我们过去不是提高等教育大众化吗？大众化什么好像似乎什么这个国家的教育的钱都放高等教育投入了，那么中小教育呢？你们重视啊？不重视不行的。所以呢，这个新任部长袁国仁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提了一个全新概念，说教育转型要均衡发展。什么均衡呢？就是中小学9年义务教育你不能不打扎实，你这个玩意不打扎实，你就跑着去搞什么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吧？那是不现实的。
夏教授，因为这个我们时间可能有一点超出了，您这边看看，在能不能在时间上再把握一下，好吧，夏教授？
再讲几分钟？哎呦，讲的太忘了时间了。
您讲的真的非常好，那就是我这边再交给您再讲讲，好吧？
你讲几分钟？你跟我说一下。
对，没问题。大概再讲个几分钟，您看看，您觉得讲几分钟能够结束您这边的？
那就4-5分钟吧。
行，那您
好不好？
15分钟，好的。
好，这个是一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话呢，我们应该着眼于什么呢？十亿农民的素质提高问题。问题是目前我们中国的十亿农民是连小学都没读过，他怎么能够是吧提高劳动者素质呢？所以这个9年义务教育如何落实到实处是关键。那么技术创新问题，因为你只有技术创新才有可能 率先在这次挽救金融危机或者摆脱金融危机阴影的时候先行一步，这个就是技术创新问题。因为你有新技术创新才有新市场开发，那么中国呢目前这个问题是很大，因为什么呢？存在制度创新问题。所以呢有句话就是我认为卡梅隆十年磨一剑，中国是目前不可能的，我就不做解读了。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就建议大家呢就是要关注，重点关注三个区位两大板块。哪三个区位呢？一个是因为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在技术创新方面呢面面铺开，所以我们关注哪三个区位呢？第一个区位就是滨海新区的发展，值得我们思考。今年国务院总理去了好几次了。第二个区位就是长三带区位，就是你们上海附近那个长三带啊。第三个区位是重庆区位，因为重庆是西部的龙头，这三区位关注。然后两板块关注，哪两板块呢？第一个板块就低碳板块，这是我们要提倡的将来发展方向，是低碳经济嘛，低碳板块。还有第二板块是什么呢？就是叫精工重组板块。为什么精工重组板块需要我们关注呢？啊，就像我们炒股票一样的，也是这样的。你如果关注这两个板块，可能会好一点。为什么？精工不是精工板块，是精工重组板块。因为精工啊，是往往是最能体现技术含量的，是精工企业。但是精工转为民用的时候，它有个过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到精工重组板块的话呢，这可能有点，我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啊，关注的哈。这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今年的数据啊，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我稍微简单说说话，因为时间关系。因为我们不是看了几个数字吗 ？GDP 11.1吗？这个 CPI 是2.6吗？CPI 是6.0，好像是同比上的6.0吧？这个数字吗？那么，特别是里面强调一个工业增长速度比较快，有一个数字。但是我要讲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我们今年上半年公布的一系列数字啊，能不能支撑一句话？哪句话呢？就结构调整是否步入良性轨道？这句话是不是能支撑？这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就不多解释，我怕没时间了哈。还有第二个问题特别关注，因为今年上半年我们公布了房地产这个数据，这个大概主持人刚刚也没有谈得很具体很详细。我们有一组数据，但我的 PPT 没有反应，是吧？一组数据，但是呢，你看到吧，有几个数据很典型，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今年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4%。啊，增幅的比1到5月份回落了1%，其中是什么呢？其中是商品住宅增长不大，但是办公楼增长太大了，52.2%，还有商业营业用房增长太大了，17.6%。如果从销售额来讲，销售额也是如此，你看那个吧，啊，用于商品住宅销售额增长的就是20.3%。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增长的是91.5%和57.7%，但是呢，我跟你讲一个问题，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啊，在住房开发的时候啊，我们可能很大层面是住房开发的，住宅开发方面的话呢，是花了比较大的力气的，所以就有一个数字，同志们，这个数字没有公布，就什么呢？就是我们普遍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市场关心什么问题？关心住房空置率问题。非常遗憾，这个数字统计局没有公开，没有公布这个数字。没有公布这个数字的话呢，我跟大家讲，这里就埋下一个什么伏笔在里面呢？就是未来的下半年的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啊，就有一个很大的变数。我那个外贸就不讲了哈，外贸就不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外贸不分析了。有什么变数呢？就是房地产政策将在下一步怎么走。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影响这个经济会不会二次探底，就是一个货币政策的问题。就是你看哈，如果今年下半年收紧货币，如果你收紧货币政策下半年，那么必然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收紧到紧缺资金的中小企业和农业上，那就会使得中小企业和农业雪上加霜。好，如果你继续实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话呢，就会必然造成股市、楼市资产价格膨胀。你看今年为什么在10月17号出台了新国十条以后，结果房产价格还在涨呢？是吧？跟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有一定的关联度，这样的话就必然会造成楼市、股市的资产价格膨胀，最终可能酿成金融风险。所以现在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啊，的确到了一个什么呢？非常艰难的决策时期和把控时期。到底是加紧一点货币政策，还是放松一点？这是一个很难阶段的。但是怎么阶段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房地产因素。我最近在看很多信息哈，我就不按这个来思路来讲了，我就讲两个信息，就是昨天上午我的讲课之前，我看了一个信息，就是在新浪网上公布个数字，公布了一个东西，就什么呢？就是关于空置率的问题，房地产空置率的问题。结果公布了一个多小时也就拿掉了。后来我在搜狐上又看到了这个信息， 啊，这是国家公资力。你看哈，为什么国家不在统计局啊，在这个时候不公布这个房地产的空置率问题？这里面有个什么意涵？这我们可以思考了，思考。我讲一个观点哈，就是我感觉，我隐隐约感觉到，就是在八月份。那么因为前期我们看的资料，就是现在正在搞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就是中国的住房建设部和这个国土资源部在做一个调查，可能会在八月份适当的时候为征地房地产的政策，哎，就是出台一个新规啊，新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到底是房地产对房地产市场是宽松呢，还是禁呢？这就关键了。如果这个政策是宽松政策，我就讲跟股市有关的东西了，房价有关的东西。宽松的话，房价是不可能，就是说呢，不可能不会涨的。这个肯定是要，你现在还在涨嘛，是肯定还会有涨的。那么股市可能也会涨的。如果要是防控政策是紧的，防控政策紧的话，你别看今天股市又往上涨了，我跟你讲，二次探底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呢，既然在六月份，人民币汇率突破了6.85，直接导致2500点的上证指数往下探。打破跌破2500点，我就告诉你，既然有这个，只要防控政策一紧，那么今年下半年股票一定会二次探底，跌到2500点下方，会有这个情况。就是取决于什么呢？防控政策，防控政策是紧还是松，这个很关键的啊。因为这个时间我就不多讲了哈，因为我简单的它有些这个需要探讨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电话里面再进一步探讨嘛，因为确实是占了太多的时间啊，不好意思啊，没有掌控好时间，谢谢大家了啊。
哎，好，谢谢这边夏教授，然后这边也是让我们对宏观经济的形势这一块也有非常深刻的了解。那这下面呢，现在我们就进入一个我们的互动环节。那这个是我们先第一位，是来自大北欧通讯的 Jessica 杨 ，Jessica 您在吗？
我在的。
哎，你好，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长时间。
没事，我觉得很好，越听越有劲。
那您现在可以就是直接问我们夏教授的问题了，好吗？
啊，好的。哎，谢谢夏教授。
回答非正确啊，个人的意见。
谢谢。是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就是你呢都或多或少的呢谈到一点，但是好像又有点欲言又止的样子，但是我还是想仔细的问一下。那第一个问题。
这种暗示啊，就可以逐渐中国确实是很认真的在看待 GDP 这个问题了啊，我就讲这么几句话哈，这个问题好吧。另外第二个问题，你说的这个中央政府的房地产价格问题，其实的话呢，我一直在讲的这个问题，就中国这几年的改革开放的变化，经济增长的话呢，很大程度的确来自于投资增长。而投资增长里面，我跟你们看，我和大家讲一份数据，就是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一般是高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像房地产投资的贡献很大。那么甚至的话呢，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去年8.7，看得非常清楚。说白了一点，如果不是在五月份那个时候放松银根，国家又放松对房地产的调控，那中国人实现8.7是不可能的。就是好像整个这个房地产政策就只能一个调节器了，对不对？那么他如果政策经济不行的时候，哎，通过他的政策，又宽松一下，哎，然后就把那个啊经济增长的数据又拔起来了，确实起了一个调节器的作用。那么今年我刚刚因为我没有完全展开哈，但是我跟大家说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今年的各项指标在表现良好，无论是 PPI 还是 CPI 还是经济指数都很高，1.1嘛，都很高，各项指标都显得非常好啊，不完全跟去年的样子啊，就是靠这个投资啊房地产的拉动，这个不好像数据表明不是这样的。尽管呢，这个中央今年公布的房地产数据也是增长是比较快的，但是我隐隐约感觉到一点，就是我刚刚也没有说的，我就认定今年下半年八月份的时候，可能中央会进一步出台打压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因为这个我感觉，因为现在是很敏感的，你看到吧？因为前段时间上个十多天以前。就国家发布信息了，说是现在住房建设部和那个国土资源部在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下一步的房地产政策怎么走，是严控还是宽松，就在谈这个问题。但是现在用种种迹象啊，种种传出了一个口径，一个空置率还不说了啊，住房空置率他也不说了，还有很多一些信息出来，你就发现我感觉八月份如果一旦出现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这个政策可能是紧的，可能会再紧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出来了，就是涨工资的问题就提到啊，提高居民收入问题啊，可能就要提到日程上来了。另外呢，这个网络市场政策一调控一紧的话，我跟你讲，股市可能就也就撑不住了。那我的观点，我个人观点就是有可能在这一波行情背后，在背后就是很快不久了，就很快不久，股票会跌到2500点下方。啊，就这么说吧。
啊，谢谢。
哎，好，也谢谢我们夏教授，也谢谢我们周先生。那这边呢，夏教授，我这边就是还有一个会员，也向您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由我来再问一下，就是他关于在12-5规划这个问题上面，他想问一下，在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会对宏观经济有影响的？
这样行不行？因为这个问题呢，我第一12-5规划的政策呢，这个问题没有去详细的加印，我不能乱讲，这个没有去。这个综合性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要不到时候我就是把这个问题你提出来，一是要规划的职内政策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回见我再进一步思考一下，我再往在那个在我的那个邮箱里面给你回复。
可以，好
吗？因为这个我不能乱讲，这个问题我确实没有整体上就12-5规划太大了，这个太大了，这个国家是从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个角度来考虑，然后正在大的一个调整问题的，我不能随便讲。
好的，那到时候我这边也会和这个会员再沟通一下，然后在会后的时候我把您的联系方式也再给到我们会员，直接和您沟通行吗？大家
好，可以。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夏教授的分享。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教授有很多精彩的内容都来不及和各位的嘉宾再分享，但是我们很荣幸的在下周的时候请到我们的夏教授来到上海做一次线下的交流活动，地点呢是在中欧学院。那如果有兴趣的嘉宾呢，可以和我们的F-Console 的这个客服取得联系，然后再参加，期待您的参与。那今天的电话会议呢告一段落，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夏教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的参与和分享。那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的话，我们现在线上来不及交流，但是我会通过一些邮件的形式呢，希望您和 F-Console 取得联系，我会把您的问题反馈到我们的夏教授，希望在今后的活动中再次和大家相见。谢谢夏教授，谢谢大家。